法师，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课前的皈依发心文在就是课本第一页打开有，刚才忘了先。我们上礼拜介绍阿底峡尊者他的生平，到我们今天要翻到课本20页。上礼拜我们介绍就是尊者他的出生，他出生的圆满，还有他种姓尊胜，还有种种祥瑞的一些征兆，然后也介绍到尊者在21岁之前呢，他已经善巧五明了，也通达这个内外的教法。那他15岁的时候就显现出他这个绝顶聪明的智慧，就是能够听一次这个英明的理论就能够跟外道辩论而得胜。上礼拜我们介绍到这一边，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从20页这边开始，就是这一段就是在介绍尊者他学习密法的经过。尊者他在21岁之前他通达五明，接着呢他的这个专利就在这个修学密法里面。那我们在这边就是看他怎么来介绍。这里呢虽然是有一个介绍，但是如果我们要了解尊者他整个的生平的话，可能我们还要去就是去请那个尊者他的广传。其他的因为这边比较略一点，那在这边呢29岁之前尊者他是修学密法，在密法方面他是依教精修，就精研那个四部密序，然后也获得成就。那他这里介绍的他一位上师，就是罗侯罗橘多尊者。我们看到20页倒数第二行这边，阿底峡尊者在黑山道场跟随一位瑜伽师罗侯罗橘多学习密法。那阿底峡尊者他的密法大多数从这位上师这边学的。其实阿底峡尊者呢，我们如果看他其他的传记比较详细的说明的时候，他跟随的这个密教的上师有很多。那这边呢特别举出罗侯罗橘多尊者呢，主要他在这位尊者这边呢他得到那个圆满的灌顶，所以特别指出他来。那罗侯罗橘多尊者他已经修到身心与法相应自在，就是我们这边讲瑜伽自在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修到与法相应了，身心呢都是这样如是的相应，而且他可以亲见欢喜金刚本尊身，就是说呢罗侯罗橘多尊者他的本尊，他修持之后他已经可以亲眼见到，而且能够获到金刚空行佛母的受记。这里他特别要提出这一点，就是说这位尊者他其实他的修正呢已经到一个很高的一个程度。那阿底峡尊者在这位尊者之下呢，一直与这位尊者接受的灌顶，法号叫智密金刚。那下一段就讲说，其实除了这位尊者之外，还在许多获得成就的上师跟前呢学习密教的教典跟教授，对于所学的内容都能够善巧的通达。那因为尊者他不但他能够这个依教精修，而且他都能够通达，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升起了一个就是想说现在在密教的部分呢大概就是我的成就是最高的，不管是在这个广闻多学或者是实修实证上面他都已经得到善巧，想说他应该是没有人能够胜过他。当他这样子心念这么一动之后呢，晚上他睡觉的时候就梦到许多空行母，空行母就是说他也是这个修行者，女性的修行者，那我们在那个金刚乘里面我们都称为这个空行母。那但是呢他这不是一般的修行者，就是说他修行已经有成绩的才能够叫做空行母。那这空行母呢就带他到一个很广大的宫殿里面，那里面陈列了无量的密乘的经咒，是阿底峡尊者他从来都没有看过的内容。那这些空行母就跟他讲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些密咒的经函其实还只是这整个宫殿里面的一角， 我觉得他看到这些这么多这么无量的这些经咒呢，其实还只是一个部分而已，就好像说只是马的这个尾巴而已，所以他就用这个方式的来折服这个尊者他所升起的这个慢心。那这里面呢，其实呢，他也是就是一个示现，启发我们说，其实我们修行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很注意的，就是我们要克服慢心的这个问题，就有的时候他不是修行到一个程度，我们稍稍有一点点相应，就好像会觉得自己可能已经了不得了，或者是说我可能今生就已经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成就，那这个是会使我们这个修行就是停止前进的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在这边呢，尊者他也示现这样的一个过程呢，让我们来就是警示。因为其实我们在学习这一段呢，在我们这一本里面，其实照着书圣的部分，虽然他还只是一个简略的介绍，不过他还占得蛮也有一些的篇幅，主要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这个就是当作一个故事一个传记这样子泛泛的看过。其实他在每一个时间点还有尊者他是怎么样，虽然他这么绝顶聪明，可是他还是非常认真的用心的学习，这其实这个都是在启发我们，而不只是把它当一个故事来看。那我们翻到下面，刚刚我们简单的介绍说尊者他学习密教的过程，那接下来呢就要介绍尊者他的出家，就是在这个之后呢，阿底峡尊者他常常呢在醒的时候，或者是在梦中，就随他相应不同的本尊或者是上师，本尊就是说他可能主修什么法门，也许他主修的是观音法门，他本尊是观音菩萨。那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阿底峡尊者他生生世世的本尊救度母，不是我们生生世世跟这个本尊有缘，我都修他这个法，那他这里就是有度母啊，有示现，那他上师就是像罗诃罗居多尊者也都劝他出家，他们就是告诉他说，如果你出家的话，是可以对佛教跟许多的众生可以有很大的利益的。那尊者呢，他就接受这样的劝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上礼拜有介绍过，其实尊者他在出生才18个月大的时候，他到寺院里面，他的发愿就已经不是追求世间的圆满的，即使他的父母家人都是这样子在祈祷，可是他的祈祷特别与众不同。我们上礼拜有介绍到说，尊者他在庙里面呢，在三宝前他的祈祷就是希望他生生世世能够归敬三宝，一子三宝，然后能够早一点出家，早一点出家，在佛法中能够得到这个饶富的法财，然后能够悲济一切的众生。所以他其实尊者他从小他就已经显现他的这一种出世的心智，更何况度母还示现告诉他说，他已经有552世都是出家人，还不是普通的出家人，是这个有智慧的班智达。那所以尊者他本来就有这样的心智，那这个本尊跟上师都如是的劝示他的时候，他就接受这样的劝说，他就依止的戒楷论师出家，法号燃灯智。那这一位戒楷论师呢，他本身是大众部持律上座，而且已经证得家行道。那我们为什么我们在这边看他的这个老师都是不得了的人物，其实我们现在即使我们要就是进入资粮道都还很不容易，那他的老师都是已经这个家行位上的菩萨，所以我们可以看说名师出高徒嘛，这个名不是有名的名，是明白的名，一个的好的老师他会摄受什么样的弟子，他会摄受的弟子就是跟他的这个相应的弟子，他会摄受好的弟子，然后也能够指导这个弟子呢能够有所成就。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老师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弟子应该也是不凡的。那这边呢他就介绍说大众部，所谓大众部它是小乘四部之一，另外还有上座部、正量部跟一切有部。那这位 这个戒楷论师他本身是属于大众部。那所谓持律上座，是指持戒清净的大法师，就是说他的老师戒律非常的精严。那加行道呢，是我们这个修行他五个次第里面呢的第二个阶段。第一个是资粮道，就是修行他要先修积聚资粮。所谓的资粮是什么呢？就是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那我们说什么是福德资粮？福德资粮就是我们常常听啊，什么是佛法？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我们常说那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就以前有个公案说啊，有个人去请法说，给我一个法。那个师父跟他讲这个，他说这个三岁小孩都知道的事情啊。这个老师就跟他讲说，三岁小孩都知道，但是80岁的老翁都还做不到。常常我们知道的事情，我们把它轻忽。那所以这边的福德资粮，它就是指断恶修善，其实就是一切的善行。但是呢，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断恶的话，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其实我们要行善是不容易的，所以所谓的福德资粮就是我们要行持一切的善。那智慧资粮呢，就是闻思修佛法，是属于这个智慧的这个层面，这是资粮道的部分。那这边资粮道它这边呢，它积聚的这个资粮，福慧两种资粮，是不是成佛的资粮是我们见道的资粮，就是我们所谓开悟的资粮。因为我们常常听说悟后起修，悟后起修累积的这个资粮才是成佛的资粮。我们在这边呢，我们的这个资粮道它先要累积，我们要先开悟之后，然后呢我们才真正开悟之前，我们都是心外求法，都是在有相的境界里面去求。但一旦开悟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就是无所求的无所得，才能够这个三轮体空的去行这个菩萨广大的菩萨道，那时候才是真正的累积成佛的资粮。所以其实我们从出发心到开悟到成佛，整个的过程都是要积极资粮。那积极资粮之前，我们也要就是那个忏除罪障，所以我们常常听说忏罪积资，就是忏除罪业盖障，积极福慧资粮。这是整个在我们从出发心修行佛道到成佛都要不断去做的。那第二个这个阶段呢，就是加行道。加行道它就是一切能够帮助开悟明心见性的方法都称为加行那它分为暖顶忍是第一四个加行法那我们简单介绍，就是说这个暖呢以打坐来讲就是说打坐来讲，就是我们全身发暖这种暖洋洋的感觉是暖胃。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坐下去，气脉打通开顶了这时候是顶位。那接下来呢再继续修，这时候自然没有什么念头的时候，这个就是进入到忍位然后再接下去，在这个心里呢没有杂思妄想，自然呢它就达到这个四第一就是所谓四第一，就是说它还是属于世间的但是它在世间里面它是第一因为它再往上去它就要一定要成就了，所以它是凡夫中最高的但我们在这个定中呢修观就能够入到见道位因为下一个就是见道位这是简单的来讲。一般我们常见的说法就是这个软位叫做好像这个钻木取火这个火虽然没有出，但先得暖相，也就是说用这个我们这个观行的这个智慧火，它去烧我们的烦恼的这个业力习气所以说以智慧火观烧烦恼心，虽然呢还没有到达无漏，可是呢它这个已经得到这个智火的前相。因为我们在这样修持的过程中间，这个我们的烦恼业力习气它会慢慢慢慢就好像被消融了一样 哦，消融，然后因为我们的身心都会得到这种清安、宁静、安详，哦，甚至会有这种脱胎换骨，因为我们会变得极尽柔软，哦，不是只有身，哦，包括心，哦，因为我们的心会带动身，当我们心里面的这种烦恼习气渐渐的减，这个消弱的时候，那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脉啊，也会越来越通畅，所以我们的这个身体也会有这种清安的这种相应出来，那。在顶位的时候呢，一般我们常见就是说，这个顶位呢就是官行转名，也就是说我们继续修这个官这个四地，四圣地吧，这个官呢它越来越明白的时候，就好像登到山顶，就是眼看四方都非常的清楚明了，这个四方就是指这个四地法。我们现在修四地法，从暖位到顶位的时候。顶位的时候就好像到这个山顶，我在观看这个四，就是观察这个四地法的时候，越来越清楚明白，就好像在山顶看看这个观主四方一样，非常的清楚。这是顶位。那忍位呢？忍位因为它这个前面这个定力摄持了，它可以切断一切烦恼跟妄想。这忍位它有一说是叫做它有切断的意思，那呢还有一个意思，它是忍可应可。就是应可四地法之理，就是说我已经确定决定认识了，然后再来呢他有决定不退，就是说我们到这个忍位的时候他就不会再退了，他一定要进入到四地一法，然后会见到见到，就是我们修前面暖位跟顶位的时候我们还会有退，还可能会再退，就是我修暖位如果没有再继续前进的话，我还会再退到那个前面，甚至退到这个资粮位都有可能，但是一旦你已经修到忍位的程度的时候，你就一定要见到了，哦，这个时候他就是不会退了，所以他这个忍，哦，他就是他有忍可，哦，应可的意思，就应可是他决定的认识，然后呢他 决定不退，然后他能够切断一切烦恼，因为他这个定力的摄持，哦，所以这个也很好记，哦，这个忍忍可，那这个切断的意思就是我们看这个忍这个字，哦，我们这个上面是一个刃，刀刃的刃，哦，下面是一个心，就是呢它能够切断我们的烦恼妄想心，哦，是这个刃。然后在这个四地法，哦，就是它这里呢在观四地里，哦，虽还不能证得，但是他是在世间最胜，因为他马上就要进入到见道位，他一旦见到 一旦进入到见道位，他就已经是出世间了，所以他等于是在这个出世间法的前一步，哦，所以他这边是世第一，世间中最第一的第一个最上的，哦，就是一般我们常讲的，哦，那接下来呢，因为这边呢我们刚才介绍说戒凯论师他本身是加行位的菩萨，所以这边我们特别把这个加行位四个阶段呢跟大家介绍。那接下来见道位呢就是已经开悟了，我们平常讲开悟啊，明心见性，他就是见到了道体空性实相，那这时候呢般若无分别智现前，得根本智，根本智就是我们讲说能够了知一切法的总相，所谓一切法的总相就是它是空性的，就是我们已经见到空性了。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修道位，就是说虽然已经见到了，但是我们的习气还在，烦恼的习气还有，而且智慧也还不圆满，所以要借着这个修道呢来断除烦恼障跟所知障，所谓悟后起修就是指修道位。好，所以在这里呢，哦，就是开始，就是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根本知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就是开发我们的厚德智。从这边呢，就开始，这个菩萨他就广学多闻啊，遍学一切法，哦，因为他这时候他已经有这个智慧，无我智慧、般若智慧的摄持的时候，他去学这些。不管世间处世间的一切法都非常的快速，而且都能够成为他利益众生的资粮，哦，那第五就是无学道，哦，无学道呢就是指说这个一切法呢他已经圆满了，不需要再学，所以称为无学， 不是不学无术的无学，是说我已经圆满的学得了，也圆满的通达了一切的这个法，所以我不用再学了。所以在佛法里面，我们看它有分学无学，所谓的学就是有学，他还在学习的阶段。以小乘来讲，就是初果、二果、三果，那到四果他就进入到无学位。哦，所以我们以后你就知道说，哦，并不是无学比这个学哈。哦跟无学它的那个程度它是有差别。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是什么程度？我们现在还没有见到学，所以基本上连学都还没有，因为学哈有学的程度它还要见，还要是圣人才能够称得到说是这个有学哈。这个是在佛法的这个名相哈，我们就是知道了就不会困惑哈。那这边呢讲说小乘的极果它是阿罗汉跟辟支佛、就是声闻乘呢它就成就阿罗汉，那缘觉乘它就成就辟支佛，那大乘呢它是佛果、就是菩萨，大乘就是菩萨道嘛、它就是成就究竟的无学，就是佛果、那三摩地、就我们三摩地是这个梵音的意，我们平常讲三摩地、它的意思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定。那他说这个他这位这个老师是这个加行道一分真实三摩地、他已经证得这样的一个程度、那我们就知道说他呢这个时候呢虽然还没有真正的见到、但是他对空性已经有一部分的了知了、所以他是初得无相三昧，就是初步了知 外境的空无自性、但是还不是现证，他已经了知了，但是还没有现证，这是他这个后面补充的这个对这个名相的说明。那接着呢，这边介绍了这个他出家，那出家之后呢，在31岁之间呢，尊者他是29岁出家，那一直到31岁之间呢，阿底峡尊者呢他就广学显教的大小经论。我们这样从这边可以看得到说，阿底峡尊者他在他出家之前、他学习佛法的部分他是以这个密法先学、他也不是说完全就是分得一清二楚，但是就是说他主要专精刚刚我们讲说他是先就是密法，29岁之前就是通达密法，然后出家之后呢反而他比较多这个学习的是属于显教的部分、就精研三藏的教义。然后呢他在12年间呢他跟随这个法凯上师、学习大毗婆沙论、还有根本四部教典。那大毗婆沙论呢它是南传一部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典、一本论典。所以我们从这边也可以知道说尊者他不但是他密教通达、大乘通达，而且他小乘也非常的通达。那根本四部教典我们刚才有看到就是前面讲的这四部，那其大众部最后一行下面其大众部的三藏固然熟悉，为什么他这么讲？因为阿底峡尊者他的老师就是大众部，所以这是他的本部，所以他对他大众部的三藏本来固然是很熟悉，而义部的上座正量一切有部的三藏也善巧无余，下至18部的受持法、净水法、缘起法、戒体的得舍也遍知而不紊乱、那这边18部、就是他再分出来有18部、在以上介绍阿底峡尊者如何知见广博的圆满通达一切教理，包括了小乘、大乘、金刚乘都已经遍学没有遗漏，所以说、尊者他是丝毫没有错谬颠倒的了解了一切佛法的精要、这里是介绍这个、尊者他这个教理通达的部分、因为呢、他我们本来这个佛法在佛陀时代他是没有分这么多的、就是大家都是听佛的教诲，所以没有去分四部啦或者是这个18部。那之后在佛陀灭度之后呢，因为就是对法的这个看法有一些歧义，所以就开始主要最初的分裂其实是 因为对戒律的看法不一样，所以最初开始有分哦，从上座部哦分出大众部。那之后呢，上座部它又分出根本四部，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四部哦。然后根本四部它在支分分出了十八部哦，就是上座部它分出三部，大众部分出七部，正量部分出四部，一切有部分出四部哦。这个资料性的部分我们了解一下哦。那各位不用忙着记，没有关系哦。那所以它这边十八部，它主要呢就是说，主要是对这个戒律上面有一些这个开遮持犯啊，或者是事项啊，有一些从严或者是从轻，然后有一些些的这个差异。那阿底峡尊者他全部都通达了解，为什么每个部他这里为什么这么解释，那里为什么解释为什么那样解释？就好像说我们人有病啊，有的人是胃不好，有的人是肝不好，而个人服个人的药呢，就是只要求治病。所以呢彼此之间其实不用争论，那阿底峡尊者他认清到这一点，所以他可以超越而正确无误无导的解释一切教法的这个重心，那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可以看得出来说尊者呢他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圆融性，其实你要有一定的智慧才能够三圣统摄，才不会互相打架。我们现在可能就是不要讲三乘啊，就是一乘一乘，光是我们这个大乘的话，可能不同的那个我学不同的经，可能就会有一些冲突了就是因为其实不是因为法有问题，而是我们的智慧还不没有圆融，我们还没有办法说有那样的智慧可以圆融了解说为什么这边那样讲那边那样讲所以以前常常有人就是想要学经啊学法，他就是希望是说大家都是希望不要绕远路嘛，不要迂曲嘛，都希望能够走那个直截了当的成佛之道嘛，所以就是希望能够求得一步因为我们觉得说三藏十二部经好像实在很浩瀚，想要求得一步教典，给我一步最最尊最上的，结果一去打听之下，哎呦，怎么这部经也说它是第一，那部经也说它是第一金刚经般若经是第一，法华经又是第一，华严经又是第一，那到底每个人都说我是第一，那到底谁是第一其实都是第一啊只是说它的第一它是第一在哪个地方就好像说佛陀时代，但我们说有十大弟子他就有多闻第一啊，有苦恨第一啊，有智慧第一，有神通第一，那可是这个第一他们也不相互冲突，然后这个第一呢他为什么会成为第一，那可能就是跟他的根器他宿世的熏修有关系，他的性相在哪里那佛陀就给他那方面的加强，他这个从他这个性相，他这个栽培多的地方下手他通透了，他变成在这里面变成第一其实呢这个第一跟那个第一其实不会有冲突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圆满的智慧的话，就很容易会有这个冲突。在这边呢，这个阿底峡尊者呢他能够圆融三乘都没有冲突所以这是他这个很了不起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来看说尊者他证悟的功德。